大家就知道什么。考古学家他们历史上也是说，那么很稀奇，为什么呢？因为一夜之间就不见了，三年之内就不见了，很快很快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从考古学家也可以得到一些很重要的证明。所以这两个一对照以后，你就知道是神的话跟历史呢可以说是完全相符合的，尤其是讲到这个亚述，讲到巴比伦啊。所以不要忘记的是，最后呢是谁把在幼发拉底河那边是巴比伦先并吞了亚述，推翻了亚述，明白吗？第一个最早是被法老赶到幼发拉底那边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知道说这个埃及亚述的势力不可能再回来了。但是没有想到没有多久以后呢，就亡在谁的手里？亡在巴比伦手里。所以在同样的一个地方，结果你看巴比伦和谁交锋呢？和这个和埃及交锋，结果也在同样的地方，结果呢埃及反而被打败了。所以这样我们知道才有这些故事啊。所以大家记得，所以讲约雅敬第三年第四年，那就表示什么？表示那一年呢，你就知道以色列就被掳了，就可以说第一次被掳。这一点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它牢牢记住。那我们再来看下面就很容易了。好，现在呢，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的耶利米书。那我们读到十二章跟十三章，你怎么知道那个大概是那个以色列快将亡的那个时候？就不是，我不是约西亚将亡的时候，你知道吗？那就是约西亚第三十一年，大概那个年间。因为有两个地方可以刚给我们看的大概是那个时间。第一个就是第五节，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那这句话是对谁说的？这句话是对约西亚说的。因为世界上最好的马是从埃及来的，明白？所以意思就是说，根本约西亚不是埃及的对手。但是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耶利米牢骚的预言这些事情，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起？约旦河边的丛林原文是：当约旦河水涨起来的时候。那约旦河水涨起来这件事情就特别指着河水泛滥，而且那个丛林里面有很多的狮子，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指着那个约西亚的遭遇了。他到了什么？他到了这个哈米林站，到了米基多战场。你看那个平原呢是东西向的，但如果你等一等，你一到了东边以后，你就到了约旦河平原。所以呢，圣经里面就用诗意的说法给我们看到说，你看最后呢，最后呢，你看见这个约西亚果然呢，在场上，在战场上，就是死在沙场上。所以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第十三章，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带着束腰。”一件，然后第二次临到他说：“你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呢，要起来往波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这非常有意思，你看见吗？这个的的确确，神要叫耶利米做这件事情。那原因很清楚，因为耶利米到哪里就代表神，以色列到哪里，明白吗？所以现在很起头呢，叫他要到什么地方呢？要到波拉达河去，而且把它藏在磐石穴里面。所以这就预告说，将来以色列人是同样的遭遇。那么等到过了几天以后呢，他说：“你往波拉达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所以第七节，我就往波拉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见腰带已经变坏了，毫无用。所以这个就讲到什么？就讲到以色列将来的遭遇，非常非常清楚的，明白吗？那么尤其呢，你要想到最后谁被废掉的，那个就是 约西亚的儿子被一个废掉了，而且把他监禁在什么地方，就监禁在伯拉罕的附近。所以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把腰带藏在磐石穴里面一样，他把他监禁，不让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了，那最后把他带到埃及，就死在埃及。所以从这里呢，就给我们看到说，将来整个约西亚的遭遇，不光讲约西亚，讲了他的儿子了，讲这些的遭遇。所以呢，从十二章到十三章，你从那里开始，你大概就可以看出来那个故事呢，应该是到约西亚快亡国，约西亚快三十一年的时候，特别是那段所发生的故事。然后从十四章开始呢，就预言到犹大会有干旱，那么这个预言没有错。那英国的干旱，那就表示说在亡国以前呢，一定有干旱。那么非常有意思啊，你知道说这件事情呢、啊，和以利亚的故事刚好是前后呼应的。那大概是耶利米呢写了列王记下上下，所以只有耶利米能够解释呢以利亚的故事，也解释以利沙的故事。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将来，特别是指耶利米预告说，等到将来呢没有多久以后，那么你看见以色列人会有旱灾。那为什么会旱灾呢？很清楚，因为他们离弃了神，就是活水的泉源。所以当一个人一离弃了活水的泉源，那个遭遇呢，一定是这样的遭遇，一定是这样的遭遇，很清楚的。所以呢，下面如果我们读的话，就讲到将来那个怎么遇到荒旱。那第三节，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他们来到水池间没有水，就拿着空水瓶蒙羞惭愧抱头而回。那表面上就是的的确确要发生的事，但实际上就从这里说出他们所谓的光景，因为他们弃绝活水，满有活水的神，他们为自己凿了破裂的池子，所以结果当然找不到水喝了。但虽然这样，很稀奇啊，耶利米呢却认罪祈祷。你看第七节，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作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利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的。你看看，很稀奇啊，等到这件事一发生以后，耶利米呢就开始认罪了。明白吗？他不是说是他们犯的罪，不是，他就开始认罪了。然后他说，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中患难时做他救主的，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宿呢？你为何像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耶和华，你仍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称为你名下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是一面耶利米说预言，但另一面呢，他和预言里所说的刚好调在一起。因为他在知道整个全地干旱的时候，结果你看认罪的谁？一开始认罪的是耶利米。那有的人光认罪，但是不是当耶利米认罪的时候，他的的确确是眼泪汪汪的。所以十七节，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我若出往田间，就见有被盗杀的；我若进入城内，就见因饥荒串病的。连先知带祭司的在国中往来，也是毫无指示。所以如果根据这段时间，你就知道说这个旱灾大概在什么时候发生，就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发生。所以这个就叫祸不单行啊，不光是被围困，而且呢你看刚好那是荒旱的时候。所以难怪耶利米呢，他想到耶路撒冷的遭遇，想到他们所遭遇的旱灾，他很自然就乃至在那里就祷告起来了。所以下面呢很明显的，你看这个哭泣的先知呢，也是代祷的先知。所以第十九节，你全然弃掉犹大吗？你心厌恶西安吗？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慌。 耶和华，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得罪了你，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着与我们所立的约。外邦人虚无的神中有能降雨的吗？天能自降甘霖吗？耶和华我们的神能如此的不是你吗？所以你看他所祷告的就是以利亚的神，明白吗？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所以很明显的，当他遇见，当他还没有来到，你看见他就在那祷告，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等候有一天甘霖很快就来到，但是没有想到呢，神说话很回答很清楚，第十五章，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你看前面不是耶利米代求吗？那下面说好了，不要说你代求，就算是摩西和撒母耳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及这百姓，何况是你呢？你明白吗？你懂那个背后的意思。所以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所以他们问你说，我们往哪里去？你便告诉他们，耶和华如此说，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刀杀的必被叫刀杀，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然后呢，下面第三节说，耶和华说，我命定四样害他们，就是刀剑、杀戮、狗类、撕裂、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毁灭，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跑去。那你记得吗？这个就是在生命记里面一再提到，在万国里跑来跑去。这不光解释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那时候的境遇，也只是两千年以色列到处被漂流的结果。所以这个预言是一直讲到今天的。这个耶利米呢，他的确看得非常非常远，所以你就知道说，这里为什么讲得很远呢？我们说过了，这第一次巴比伦，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因为他们制造了破裂的石，拜了偶像。然后到第二次，就是当神把他儿子赐给我们的时候，他们居然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他们弃绝了那个供应活水的石。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他们要在什么？要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活水的泉源，这就是他们的遭遇。所以一面来讲呢，你看见就是说出，一面是说出什么？一面是说出是预言，但另一面呢，也能够说出他们实在的光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耶利米他真的学了很多很多，经历很多很多煎熬。那他到底有没有进步呢？属灵上还有进步，我们怎么知道？所以他的秘诀在哪里？现在我们看第十五章第十五节就很清楚。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向他们人命取我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明白吗？这是很消极的。下面积极什么？你看他进步在哪？第十六节，耶和华万军之神，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所以现在你看见耶利米最大的安慰就是什么？他因为得着神的话，而且他说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主的话，我们有没有把主的话当作食物吃了？如果吃了有什么结果呢？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不管什么样的遭遇，是把耶利米一直逼到神的宝座前。而你只要到神的座前，你不能不打开圣经，你不能不读主的话。而且当你真的读主的话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常常读的话就那个滋味就是不一样。所以现在耶利米能够做见证说， 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下面，我没有坐在宴乐人中间的会众，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